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。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愿万人明白真理的神，感谢你赐予我们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，准备的灵魂都能得救重生。通过今天的话语，对有疑心或不确信的慕道友，在圣灵的帮助下都能确信明白，求圣灵大大的做工，代言神话语的口，也求神赐予智慧，大胆的讲明神的奥秘，就是基督，通过话语开启我们的心，把话语刻在心里，不失落我们当中任何一个灵魂。我们从开始到结束所有的时间都交托在神大能的手中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我们首先一起来查找圣经，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，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。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，找到的话，我们一起把它读一次。说：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这个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内容。首先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日期满了，在我们这个恩惠的时代，快结束了，主来的日子也近了，所以在这里说，日期满了。神的国近了，在您的耶稣基督要来审判这个世界，基督在您近了。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，神的国近了，就在现在，就在此时，接受福音，接受爱，神的国成就在我的心里面，神的国近了。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信，我们说的是接受，接受福音，接受耶稣基督。在马可福音一章一节里面讲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福音的起头，福音就是耶稣。在接受耶稣福音之前，你们当悔改。这里面强调接受福音要有悔改，悔改，我们可以说，一人因信得救，但是没有悔改，没有信，有人说我很想信，可是怎么信不了？因为没有悔改，什么是悔改？ 我们在学习前面的话语当中，通过圣经，我们认识神，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，圣经是事实，是真理。神创造了我们。我们存在的目的为神而存在。创造主、被造物，我存在的目的，如果要知道的话，要去问神。通过圣经，我们知道自己的存在、自己的身份，认识自己，这个是悔改。认识神，我以前以为没有神，但是现在知道有神。我也知道自己是谁，为什么而存在。我是一个罪人，知道自己是罪人的身份，这是悔改，要去天国，要去神的国，一人因信而得救，接受神的爱，接受福音，接受耶稣基督，这个就是信，在这样的一个。接受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，也就是悔改的过程。我们可以看这个人呢，都有一种偏见，先入为主这样的思想观点。我知道的，我以为就是正确的，在箴言。有这样的一句话：“人以为正，其实是走向一条死亡之路。”所以，通过今天的话语学习，能去掉我们的偏见，去掉我们的固执，去掉我们先入为主这样的一种思维，不对，要改过来，这个叫悔改。不对的偏见。去掉它，接受正确的，接受事实，接受真理，这个叫悔改。我们可以整理一下前面学习的内容：创造的神、真理的神、成就的神，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，不断对神的了解。这个叫悔改，通过圣经认识神是怎样的神，他有公义，他有慈爱。在这里有一个算术，100减1等于0，它的意义是什么？人生我别的都做得很好，都很成功，但是我就缺一个最重要的。与神没有关系的人生，他的人生是失败的。所有的我都做得很好，但是我跟神没有任何关系，与我的主，与创造主，我存在的目的我不知道，我存在的价值意义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这样的人生就像100减1等于0，结果是失败的，没有神。与神没有关系的人生，什么都不是的。真理呢，不是像我们学知识一样的，用自己的力量去学到。真理，它是寻求的心，领悟，相信的。这个非常重要。有些人他说去教会，他信，但是没有改变。认识的人很多，很多成为一种知识性的了解。圣经当然不是我们世上的这种。学术、理论、知识，我只在大脑里面装着， 但是要把这个真理要放到这个心里面，真正的去领悟，这个才是信。信，我们刚才讲的，就像踏着这个石头过河一样的，要到对岸，我们一步一个脚印，一脚踏一块石头，再踏一块石头，一步一步的往前进。就像我们通过圣经，在第一篇开始学习到现在，啊，神是存在的。圣经是事实，是真理，成就预言的神，公义的神，主宰历史的神。我是一个罪人，在这个事实当中一步一步的前进，这个叫悔改。到最后，信，接受耶稣基督。就像这个图一样，我要信啊，我要信，我一定要信，我要好好的信。可我为什么信不了？就像刚才的话语一样，悔改信福音，没有悔改，没有真正的信。去教会，去侍奉。都成为了一种形式。悔改、信福音、神的灵、圣灵会赐予我们，成为一个真正的新人。我们可以简单的说，就像开车一样，开车如果走错了，掉头就行，掉头就可以。这个叫悔改。我走的一条路，走错了，回来，这个叫悔改。我们先看一看圣经里面介绍的悔改的事例，《马可福音》10章。马可福音十章，马可福音十章46节、48节，马可福音十章46节、48节，我把它读一次。到了耶利哥。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，坐在路旁。他听见拿撒勒的耶稣，就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”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就越发大声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！”就到这里，这里面讲到了一个瞎子巴迪买，他渴望眼睛能睁开。在这里面，巴迪买他的渴望就是悔改。在这里说，大卫的子孙呐，可怜我吧，可怜我吧。救救我吧！我自己做不到。如果主不帮助我的话，我什么都解决不了。可怜我吧！这个是叫悔改，知道自己的命运。当然，巴迪买。他已经听到了很多关于耶稣的故事，虽然听到了，他看不见， 他知道这就是神派来的弥赛亚，他可以救自己。如果他来了，我的眼睛可以睁开。他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心，我一定要睁开。我们听了这样的话语，呀，这个是事实，我一定要得救，我一定要重生，像巴迪买这样一个渴望的心，他不断喊着，旁边的人还阻止他，让他不要喊。49节，我们看，因为他的这样的渴慕的心，主知道万人的心，耶稣就站住说，叫他过来。他们就叫来，就叫那瞎子对他说，放心，起来，他叫你了。瞎子就丢下衣服，跳起来，走到耶稣那里。耶稣说，要我为你做什么？瞎子说，拉波尼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说，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巴迪买，当耶稣呼唤他过来的时候，他多么的开心。这里面他的行为表现出来，他把他的衣服怎样啊，丢下他的衣服外套，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。这个衣服外套对他来说是最珍贵的东西，他放下这个外套，他跟主走。白天他用这个外套挡风，晚上保暖，当做被子来盖。所以他把能看见是他最大的一个渴望和梦想，什么都可以不要，我只要能看见。对他最宝贵的东西，衣服外套，他把它扔掉了。所以52节，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寻求的人可以寻见，叩门的给他开门，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。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诗篇145篇，诗篇145篇18节19节，我把它读一下。凡求告耶和华的，就是诚心求告他的，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。敬畏他的，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，也必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求告他的，诚心求告他的，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。敬畏他的，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，也必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这个就是神的约定，接受神的约定就是信，恳切寻求的，他就成就他的心愿。我是一个罪人，出生是罪人，犯罪，审判，死亡，审判，去地狱，这就是一个罪人的命运。所以主啊，你救我，不救我的话，我去不了天国。这个就是悔改。我们再看看圣经，马可福音路加福音18章 路加福音18章10节到13节，我把它读一下。说有两个人上殿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这个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/10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捶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在这里面，法利赛人和税吏两个人在圣殿祷告的一个比喻，哪一个人能诚意？什么是真正的悔改？通过他们比较，税吏他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如果你不救我，我只能受到惩罚，可怜我吧，我这个罪人，救我吧。这个是在神面前的悔改。悔改信福音，没有悔改没有真正的福音。我们再看看下面的18章，路加福音18章18节19节，有一个官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19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以外，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这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富有的官员，他来问耶稣，怎样才可以得救，怎样才可以得永生。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想得救，但是跟刚才相反的是，他没有悔改。巴迪买瞎子，可怜我吧，税吏，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但是这个官员，年轻的官员，他说，我想得救，但是怎样才可以得救？圣经记录了这个官员后面的内容就没有了。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但是他没有一个悔改的心，因为他放不下他所有的名利财富，他心里面的偶像，世上的东西都充满在里面，放不下。巴迪买，他把自己最尊贵的外套衣服扔下跳起来，但是这个富有的官员呢，当耶稣说，你把这些所有的都分给穷人，你来跟我，跟随我。但是他听到这个话过后，很忧愁的离开了耶稣。后面圣经再也没有提到他的内容。所以完全相反的一个例子，悔改和没有悔改结果是不一样的。人生有两条路，一条是生命路，一条是死亡之路。箴言14章12节，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这个世界也是分成两类， 白天和黑夜，男人和女人，信和不信，永生永罚，天国和地狱，我该选择哪一条？知道了才能选，知道了才会信，不知道不会选，不知道也信不了，是信，因信称义，而不是行为。我们看一看接下来，神的属性，神同时具有两个属性，公义和慈爱。公义要受到罪的代价就是死，违背神的律法就要受到审判，审判永远的地狱火湖。爱，神独生子为我们而死，这就是他的慈爱，代替接受惩罚，这个就是恩惠。罪人他应该受到审判，如果人我们都是罪人，受到审判只能去地狱，这是神的公义。如果所有的人都按照神的公义去审判，没有人可以去天国。但是神有一个属性，另外的爱，那就是代替受罚，代替受惩罚，这个就是恩惠，这个就是神的慈爱。信他的人，接受爱的人，可以去天国。神有这样的两个属性，他都要成就公义和爱。如果只做公义，行公义，没有人去天国。如果无条件的用慈爱，无条件的原谅，神的公义，神的法，神是赦罚者，又是审判者，神成了一个自己违背自己的法的人。比如一个法官，儿子犯了罪，父亲在审判，作为一个审判长对待着一个儿子，这个时候身份不是儿子，是一个罪犯，他不能因为是自己的儿子无条件的原谅他，释放他，这样这个法官就成了一个违法者。如果只是履行公义，爱就体现不了。法官按照法律处罚了他的儿子，之后去监狱里探访自己的儿子，知道自己的孩子所欠的债务，然后把自己的房子车子都卖掉去偿还这个债务，这就是父亲的爱。爱和公义完整的体现出来，这个就是神的属性。神有这样两个属性，完成这样的一个属性，公义、审判和爱在十字架上得到体现。我们的罪应该受审判处罚，去地狱的，但是因神的慈爱，我们接受恩典可以得救，去天国，这就是神的爱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公义和慈爱，通过十字架都体现了神的公义和慈爱。 罪的工价是死，罗马书里面，这是神的公义，被交给人为我们犯罪，为我们的过犯复活，这个是神的慈爱。要知道神的慈爱，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一直在学习的爱，什么是爱？我们可以看看，从出生的时候，我们就感受到父母的爱。通过了解父母的爱，让我们去知道神的爱。到青少年时代，有同学，有朋友，我们说这个是成长中朋友的爱，友情。毕业工作后，恋爱的情侣的爱，这个都让我们去理解什么是爱，神的爱。在这里呢，有一首歌叫做《为爱而出生在世上的我们》，为了爱而出生。通过在这个世上体验学习爱，让我们真正的明白神的爱，为了明白神的爱而出生在这个世上。我们来听一下啊，这首歌曲。
당신의 삶
悔改，信福音，接受神的爱，这个就是信。接受爱就是信。所以公义和慈爱，因为罪的工价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叫我们称义。这神的公义和慈爱在十字架上完全的体现出来。我们再看看在旧约里面要赎罪，怎样赎罪？有一种代赎法，代替赦免罪。代赎法它的意义就是代替承担刑罚也可以。当然，像这样的法律，像我们现在的社会也还存在着，在新加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，有那个台条这样的刑法，如果违反了他们的这个法律条款，会受到这个藤条的鞭打，但是也可以让别人来代替受刑罚，这样的形式也有的。我们看看利未记四章，利未记四章，27节到28节，利未记四章27节到28节，我把它读一次。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，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，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，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，在那宰燔牲祭的地方宰了。祭司要用指头蘸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，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那里，又要把羊所有的油脂都取下，正如取平安祭牲的油脂一样。祭司要在坛上焚烧，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，为他赎罪，他必蒙赦免。这里面讲，在旧约，以色列百姓如果知道自己的罪，我们可以看一看，知道自己的罪了，首先接下来是他要准备一个祭物，羊或者牛，带到会幕， 按手在祭司长面前，要按手在羊身上，这样祭司长为他祷告，他的罪转到羊的身上，然后自己羊担当了罪，就自己要把这个羊给宰杀掉。祭司拿着羊血撒在祭坛上。所以在31节里面讲，祭司要在坛上焚烧，在耶和华面前做馨香的祭，为他赎罪，他必蒙赦免。祭司要把指头血撒在祭坛上。所以当知道自己的罪了，然后带着祭物到圣墓，在祭司长面前按手在羊的头上，把自己的罪转嫁过去，然后宰杀羊。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血可以赎罪，这样的话他的罪就被赦免。这个叫代赎法，用动物和牛他们的血来赎自己的罪。就像这个图一样，犯了罪，你看这是像人都黑掉了，像黑人自己带着一个罪的包裹，按手在羊身上，罪转到羊的身上，然后这叫替罪羊，要把这个羊杀掉。祭司长祭司把血接好撒在祭坛上，这样他的罪必蒙赦免。利未记17:11，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，因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，可以赎罪。血有生命，血能赎罪，不流血不能赎罪。希伯来书9:22，若不流血不能赎罪。所以他的罪就蒙赦免。我们可以看看代赎法，它只是一种影子，不是实体。为了说明以后的实体这样的一个比喻，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律法什么？祭祀法，神的法，祭祀法，我们刚才看到的内容，它只是一种影儿，不是真相。就像我们这个图一样的，在灯光下它的背影闪出来的背影，影子里实体所表现出来的影子，我要说明以后的实体和真相。祭祀法我们可以看看它的比较，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犯罪的，他们期限是一年，祭物是羊血，次数不断的，不断的，知道有罪了，就去杀羊悔改。祭司长站着这样去做侍奉。新约时代所有的罪，耶稣基督担当了，永远的耶稣的血可以赎罪，为了说明将来的实体，神的羔羊耶稣基督，一次性的永远的，然后完成了洗净的人的罪，就坐在神的右边，这不是站着了，是坐着了，休息了，进入安息了，真正的安息。 我们再可以从圣经里面看看，接受神的约定就是信，通过这些事例，因信而称义这样的事例，我们来了解一下。首先，我们可以看看创世纪3章3:21，我把它读一下：耶和华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圣经呢，以十字架为中心，以耶稣基督为中心。圣经是神与我们的约定，旧约的约定是耶稣基督要来，新约的约定是成就了，耶稣基督他来了，完成了救恩，然后盼望等待再临的耶稣，再临的王来审判这个世界。在这里面，羊皮，我们看这个亚当夏娃因为罪，神说善恶果不要吃，他们吃了伊甸园的善恶果，因罪，所以得到罪得到原谅的办法是什么？神在他们面前杀了一只羊，把这个羊给的羊皮给他们做了一件衣服给他们穿上，羊皮，所以代替是血。亚当在伊甸园第一次见到这样恐怖的事情，因自己的罪违背神的话语，无辜的羊在他面前被杀掉。所以神原谅亚当和夏娃的办法怎样啊？杀了羊，把皮穿在他们身上，神得到原谅。在新约里面有你们受洗归入基督，就是披戴基督了，就是穿上基督了。罗马书8:14，你们总要穿戴基督。这个皮象征的，这个羔羊就象征的以后的实体。我们按大家，这是一个影子，将来以后要来的实体的一个比喻，那就是要来的耶稣基督。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，该隐和亚伯献的祭。在创世纪4:1-5，我把它读一下。有一日，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了，生了该隐，便说耶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，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，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有一日，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。耶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该隐和亚伯同时向神献祭。在这里讲到该隐是种地的，他把自己的出产的所有的农作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他是牧羊的，他把头生的羔羊献给神，神悦纳的亚伯，没有悦纳该隐的祭。这个答案在希伯来书 十一章，我们看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着信仍旧说话。亚伯因着信，我们刚才讲，信什么信？接受神的约定是信。我们刚才讲，我们可以看看，神没有接受约拿，该隐接受了亚伯。他们的比较，该隐呢，他是农产物，用自己的努力、辛苦、汗水，他在想，当然神会接受我的，因为我是用自己的劳动、辛苦、全力以赴的把我所有的献给神。但是亚伯呢，他是牧羊的，他没有劳动，他也没有什么辛苦，也没有做什么，现成的羊群里面的羊羔拿来献给神。该隐用自己的想法，亚伯因话语，神的约定，亚当穿上了神的皮衣，罪得原谅。亚伯他也是杀了羊献给了神，罪得赦免，要流血。亚伯献的是血祭，所以他跟该隐不同。该隐是用自己的办法，雅各按照神的约定去做的。我们再看看另一个事例，逾越节，出埃及记十二章，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五节第七节，我把它读一下。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你们或从绵羊里取，或从山羊里取，都可以。要留到本月十四日，在黄昏的时候，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，各家要取点血，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。逾越节呢，记录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神降了十灾当中最后一个灭长子的灾。以色列百姓通过神，通过摩西带领百姓离开埃及，但是法老王拒绝不让他们离开，所以神降下来所有的灾，让法老王灰心，让他知道神的能力，让他放手，让以色列人离开。但是法老最后还是不死心，所以神通过告诉摩西，告诉百姓，今天我要用灭命的使者杀掉所有的长子，但是门上涂上羊血的可以避免审判。所以他们在门上涂上，门框上、门楣上涂上了羊血，结果怎样？我们看看十三节，十二章的十三节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，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。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，灾殃并不临到你们身上，灭你们。见这血就越过你们，灾殃不临到你们身上。神的约定，接受神的约定就是信。我见到这个血就越过审判，灾殃不临到你们，这个叫信，这个叫信，相信神的话语。 我们可以看看，这里面有三个不同的门。涂羊血的门，按照神的约定；另外一个门，用花装饰的很漂亮；另外一个用绸缎装饰的这样的门。当然，如果没有按照神的约定的话，就受到审判。装饰、用绸缎都没有用的。这里面讲，我一见血，血灾殃不临到你们。所以这里面的话语，这血十三节，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。我一见这血，就越过你们去。我击杀埃及地的头生的时候，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，灭你们。这个是我们刚讲信，信，接受神的约定就是信。刚才我们介绍的这几个事例当中，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？流血，因为血能赎罪，血里有生命。比喻的影子，说明将来以后要来的实体，以后的实体，耶稣基督的预表。接受神的约定就是信。他们是模型，就像我们刚才讲，是比喻，不是实体。罪要得赦免，就要流血。所以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当中，都是血祭，血祭。原谅亚当也是杀了羊，流了血。悦纳亚伯的祭，亚伯杀掉了羊羔，流血。献了祭，逾越节杀了羊，把血涂在门楣上，避开了审判。血能赎罪，血避开了审判，血里有生命。圣经它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，旧约讲的是以后要来的基督。仰望对神话语的一种约定的信，等待，这个叫信，对神的话语的等待，将来会做的，将来会赦免的，以后会成就的，那这个等待盼望话语的这种约定，这个就是信心。所以现在的影子，以后要来的实体，我们现在这样做，以后神会处理的。耶稣基督真的来了，在新约来了3年半期间所行的一切奇迹，然后让门徒见证神的福音。我们看看哥林多后书、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前书5章，哥林多前书5章7节，哥林多前书5章7节，这里这么说。你们既是无酵的面，应当把旧酵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你们既是无酵的面，应当把旧酵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这里面讲到逾越节的羔羊就是基督，以后要来的耶稣基督的实体。 神的羔羊，公牛和山羊的血，断不能除罪。所以圣经里面讲，施洗约翰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看了神的羔羊，带走世人罪孽的。按照神的话语，成就了，耶稣基督他来了。神的羔羊来，目的是为了拯救世上所有的罪。羔羊是耶稣基督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。耶稣基督，他到底是谁？我们通过话语，我们来了解一下。神，耶稣基督，耶稣，圣灵，在基督教三位一体的神，在天上神，道成肉身与我们同在。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三日复活过后离开我们，圣灵赐下来与我们同在，三位一体的神，不同的形式、不同的格位表现出来，就像我们水，如果把它凝固了、冻起来，它就结成了冰；如果把它蒸发掉，就变成了水蒸气。水蒸气、水。冰，不同的形式，但是它们的性质都是一样的。这样比喻的话，可能会明白一些。我们看看神的羔羊，圣经的预言，旧约，以赛亚书7章14节，因此。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以赛亚书9章6节。弥迦书5章2节，伯利恒呢？它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耶稣基督诞生在伯利恒，伯利恒。预言当中，这个婴孩是谁呀？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他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新约里面，罗马书9章5节，列祖就是他的祖宗，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，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，阿门。腓立比书2章6节到8节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约翰1书5章20节里，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，且将智慧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，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头，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，这是真神，也是永生。哥罗西书1章15节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。以赛亚53章6节，我们都如羊走迷了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。他是谁？耶稣基督。使我们如羊走迷了，耶和华使我们所有的罪，我们众人的罪孽，全世界的罪孽，世上所有的罪孽，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归在他的身上。他来要担当世上所有的罪。彼得前书2章24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变得医治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他受鞭伤，他被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的罪，他就是耶稣基督。他受的鞭伤，你们变得医治，他就是耶稣基督，担当我们的所有的罪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他耶稣基督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，他担当我们的罪。我们整理一下福音的内容。耶稣基督为了拯救罪人，提摩太前书1章15节，为了拯救罪人来到这个世上。我是一个罪人，耶稣基督担当了我的罪，在十字架上，罪的代价就是死，钉十字架受死流血，赦免我的罪。3天过后复活，离开，坐在洗净的罪，就坐在神的右边。成了，完成了，救赎完成了，这个是福音，这个是福音，成了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成了，我把我的灵魂交给阿爸父，成了，成了。它的意义是什么？罪都赦免了，完成了，我都原谅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不再纪念罪了，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我永远的涂抹了，我从出生到死亡，所有的罪永远的都赦免了，成了，我全都赦免了，这个叫成了，结束了，我们可以看看这个，从人类开始到人类结束，亚当是人类的代表，因亚当所有的人都成为了罪人，因耶稣的义，相信的在主里面就成为，在神里面就称义，开始到结束，所有的罪，这个叫成了，都赦免了，世上所有的罪。那想想我自己，我是这个世上的人，我所有的罪都被赦免，过去的罪，现在的罪，未来的罪，大罪小罪，知道的罪不知道的罪，做过的罪，实行过的，隐藏的，行动表现出来的，藏在心里面的，别人不知道的，全都赦免，这个叫成了，我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，成了，这个叫成了。我们一起来说一次，成了， 我所有的罪都赦免了。亚当，世界末了，世人的罪，带走世人罪孽的基督，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背世人的罪孽，他背走世人的罪孽。我呢，我的一生，出生、现在到死亡，这个都是在这个从开始到人类历史结束为止，在这个里面的一份子。我以前的罪，过去的罪，耶稣基督带走了。以后，我现在、明天，到死为止，还会犯罪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罪，我的罪性还在。因为我是个罪人，他的本质罪性存在，罪性存在还会生气，还会愤怒，还也有撒谎。这以后的罪也都带走了，我一生所有的罪全都带走了，赦免了一切的罪，他的血都涂抹了。最重要的是啊，有些人说过去的罪赦免了，以后的罪要我自己要去努力，这里面看到没有，在这个标准里面都是在包括里面的，从亚当到世界的末了，在神的标准里面，十字架人类的开始因耶稣基督而新的开始，公元00年，现在是2020年，在这个之前2000年前耶稣基督已经定了十字架，在十字架的标准来看，这都是以后要发生的，以后这个世上人类所有的罪，我过去2019年、2018年、2017年、2016年、2015年这些所有的罪呢，在我的标准看，这是过去的罪，在十字架的这里都是以后的罪，十字架之后过去的、将来的所有的罪，我在十字架包含在将来的里面。将来，在我的现在，我自己看我有以后，这个也都是十字架2000年以后，都是将来的，都包含在里面的。一切的罪，所有的，成了，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信，什么是信？我们这里来了解一下。信它的出发点呢，它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从事实出发，耶稣他为我的罪受死，这个是事实，我的罪杀了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复活，然后离开了，圣灵赐予我们，这个是事实，然后这样，这个接受事实的基础上，信心，然后才会表现出得救了，有那种见证感情，得救过后的那种平安喜乐感恩，这个是事实，相信才会表现出感情出来的。如果反过来可不行，按照这个箭头啊，感情信事实，感情高兴信，不高兴不信，这个感情反过来，这样的话就变成狂信，就会出问题的。 这个信，我们可以看看这样的一个比喻。这有两个图，信不是看自己，是看对象，这个叫信。你比如说，这里面要过这个河，要看它的冰的薄和厚，冰块达到30厘米，安全可以过去，任何人都可以，好人坏人、老人小孩、善恶都可以安全的通过。但是如果冰的厚度是3厘米，就像在这里站着一个年轻人啊，我敬畏神，我每天读圣经，凌晨祷告，我做善事，我现在要过这条河了，我要平安的过去，一定不会有事情的。这个过去的结果会是怎样？一踏进去就掉下去。他是信的是自己，我很好，我是一个善人，我相信可以安全。这个信不是自己，这个冰薄和厚，福音也是如此，不是信自己，我这个人没有资格去天国，我的罪很多，我做了很多坏事。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不信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为我受死，信他而不是信我自己，是耶稣基督为我做的这个事的事实，通过圣经我确认了，这个是事实，接受这个事实，这个是信，接受神的约定，这个是信，而不是看我，我没有资格去天国。当然这样想是不对的，信是依靠的对象，我们看看这里有三种信心。过去的罪都赦免了，以后会犯罪的话怎么办？这样的人呢，还没有明白，我过去的罪都赦免，以后呢，会犯罪怎么办？他还没明白，他的心还没有明白，还是被火烧着、煎熬着的。第二种信心，我自己会把以后的罪还清，以后的罪我自己会还清。比如说这个不是叫信的，耶稣基督把我过去的罪洗净了，以后的罪我要自己还清，那就是说我不说脏话，那怎么办？我把舌头去掉，我把声带去掉，这样的话我不能讲话了，我不会再说脏话了，我不会再犯罪了。那这样的话去了天国是耶稣基督的公义义，还是因为我自己努力，我的热情去了天国，跟耶稣没关系了嘛？我是靠我的努力，我是靠我的奋斗，我牺牲了我的声带，我把声带拿掉了，我不能讲话了，所以我不能骂人，也不能犯罪，也不能说脏话。就像该隐一样，该隐他把农产物献给神，农产物是自己的热情、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方式、自己的辛苦和功德，他献给神。我做了这些，我很努力，我很认真的做好了，神一定会喜悦的。信是什么？不是自己做什么。亚伯的信，因为是血可以赎罪，献上了羔羊，耶稣基督预约预表 将来的基督来做的事情，神的话语。所以我们刚才第二个，这个还没有明白。第三种信心，我所有的罪已经都赦免了，这个是真正的信心，明白了。我们说永远的赎罪是什么？成了，刚才讲的成了。什么是成了？所有的罪都赦免了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将来的，大罪、小罪，心里面犯的罪，行为表现的罪，看得见的、看不见的，我到死为止，所有的都原谅了。这个叫完整的信心，天国的信心。我们属于哪一种信心？所有的罪都赦免了。耶稣不是说成了，都完成了，都结束了，我再也不纪念你们的罪了，我再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，这些罪过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，不再纪念了。弥迦书七章十九节，必再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入深海，把罪扔到海里面去了，找得到吗？也是找不到了。有人说要找，你把罪找来干嘛？钻石扔到大海里面去，找得到吗？找不到了。把我所有的罪都扔到海里面了，投于深海，找不到了，意思是不再纪念了，你也找不到了。耶稣基督都带走了，我涂抹了你的过犯，像后云消散，我涂抹了你的罪恶，如薄云灭没，你当归向我，因我救赎了你。涂抹，这里面讲涂抹了，涂抹就像建筑装修一样的，把脏的、黑的、污垢全都给它刷掉，这个叫涂抹。脏的东西看得见吗？看不见的，干干净净的，这个叫涂抹了。成了，我涂抹了你的罪，所有的，我不再纪念你的罪了。你为什么还要找你的罪？你为什么还要看你自己的内心？不是看自己，信不是看自己，他是看基督，看神的话语，看神的约定，相信神的约定。以色列百姓杀羊，他的目的就是相信以后要来的实体耶稣基督，对神话语的一种盼望等待，这个叫信。我们没有去过天国，但是我知道天国的存在，因为神的话语的约定，他成就的事实，耶稣基督来了，真来了，耶稣基督以后会再来，他也会再来，迫在眉睫了。所以刚才我们讲神的国近了，耶稣基督快来了，恩惠时代快结束了，不是一直会学到的，不能推迟机会的。就像方舟一样，方舟把门关掉过后，想进去再也进去不了了。在方舟门开着的时候，挪亚在大声的呼喊，你们快进方舟吧。就像现在的福音一样，施洗约翰，你们悔改信福音，你们悔改信福音，接受福音，现在就是现在，就是此时，神的国可以临在我的心里面，成就在我的心里面，就在现在，就在此时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握机会的时候。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有名的 布道家释不真得救。1850年1月6日，终身难忘的日子。他明白了什么是得救。他在一个小教堂里面仰望主，仰望基督，信义人必因信而得救。施布真得救准确的日子，明白恩惠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得救的日子，所以他们都永远难忘我出生的日子，肉体出生的，我重生得救的日子，明白恩惠的那一天就是我得救的日子。约翰卫斯理1738年5月24号，约翰卫斯理也明白了福音。他知道主洗净他一切的罪孽，拯救他脱离罪与死的律。牧师终于得救，在这之前都虽然做着传道工作，但是他没有得救。在这之后，他真正明白的这一天，他永远都无法忘记。还有在德国的马丁路德，先是做神父工作，在罗马书里面他读到了义人必因信而得救，而不是买赎罪券，一直买赎罪券，不是的。所以他脱离了天主教。哥罗西书1章6节，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也传到普天之下，并且结果增长，如同在你们中间，自从你们听见福音，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。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，今天明白了，得救的日子就是今天。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，这一天就是我真正明白接受神爱的这一天。这样就是我成功的人生。哥林多后书6章2节，这里说，因为在约拿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。看了，现在正是约拿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，现在正是约拿的时候，现在就可以明白，我现在接受得救就是今天，恩惠明白的这一天。所以不要错过机会，不要说我以后再说，以后可能没有以后，机会呢不会经常有的，机会有的时候要抓住，机会过去了就没有了，以后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了。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，神的话语是灵聚集在一起，神的灵聚集在一起，通过神的灵，通过话语告诉我，在亚当里面所有的灵魂都是死的。什么叫死的？就相当于是这个灯它没有坏，当它电没有的时候，它不会发光发亮发热，当把这个开关连通的时候，电进来的时候，这个灯就会明亮发光。这个灵魂，死了的灵魂，就相当于是电通了电过后，它就发光发亮一样。这个开关就是信，接受耶稣基督。当这个信打通了我这个开关的时候，我这个死了的灵魂就会活过来，就会明亮了。神的话语听到了过后，神的羔羊带走世人罪孽的 羔羊，他把我所有的罪孽都带走了，我行为的罪孽、思想的罪孽、内心隐藏的罪孽，这些所有的看不见的全都赦免了啊！他的宝血洗净了我所有的罪，我信他，灵魂活过来了，得救了，这就叫得救了，这叫明白真理了。它不复杂的，真理呢是简单的。如果要很难的话，要经过考试，要经过学习，像我们大学一样，要读书哈，去工作，要面试，要进行考核，大的公司很难登进去的。小孩子怎么办？老人怎么办？没有知识的怎么办？残疾的呢？不健全的人呢？他们怎么去？当然，神的办法只是一人必因信而得救，你只要信就可以了。信很简单，福音其实非常简单，单纯的、单一的、简单的真理就是这样的，真理就是简单的。救恩是神的礼物，救恩是神的礼物。礼物什么意思啊？白白得来的。圣诞节我们会收到礼物，生日的时候我别人会收到礼物，送给我们礼物啊，这个礼物怎样啊？免费的，是神的礼物，给我，你拿着吧，谢谢，收下嘛就好。信是什么？信的根据是什么？我们把它总结一下，它是神的恩惠，神的爱，神做的，耶稣基督为我受死，钉十字架，流血。我没做什么，如果我要去做的话，我就死掉了。我是个罪人，罪的代价就是死，我要受到审判、处罚。恩惠是什么？我没有，我还活着，白白得来的。恩惠是什么？信是什么？一次的，一次救恩。永远的，永远的，永远的赎罪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将来的，全都赦免了。这个叫完整的信心，这个叫真正的信，这个叫确实的信。信什么？这就是我们信的根据，确信的根据。我的罪都赦免了。这个不是我讲的，圣经里面的话语，神的话语，神说成了，你的罪我都赦免了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你们的信，神所赐的礼物，不是行为。我们这几天听话语，什么都没做，对吗？就是听，信是从听到来的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我坐着听，听明白了，听清楚了，我渴望的心，我向神求，神帮助让我明白，赐予我的礼物。这个是救恩。希伯来书十章，基督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坐在神的右边了。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盾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信是什么？一次永远的。我明天犯罪，基督再为我下了钉十字架吗？我以后再犯罪，基督再钉十字架吗？来来去去他多忙，全世界这么多人，耶稣基督一次性永远的献祭，永远的赎罪，他让信的人永远完全，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， 成了永远的赎罪的事，用自己的血一次性永远的赎罪，这个叫确实的信。有很多赞美诗，从歌词当中我们可以知道，七恩典非常有名的一首赞美诗，这里面讲七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。我罪已得赦免，这里面讲我所有的罪都得赦免，这个恩典是多么的奇妙，多么的甘甜。我以前是瞎子，现在我能看到了，就像巴迪买，他是瞎子，他说可怜我吧，可怜我吧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。神成就了他的心愿，因为你信，你可以看见。我以前是瞎子，这里面讲的是什么？灵魂的瞎子，灯没有开，不就是黑暗的吗？我这个灵魂的灯是不亮的，是黑暗的，是漆黑的。当基督的灵来的时候，当我明白福音的时候，当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就像开关开通了电源一样，我这个灵魂的灯明亮了，我看得见了，明白了，清楚了。快乐日，信靠耶稣，怎样啊？快乐日，什么是快乐日？今天就是快乐日。快乐日，快乐日，救主洗净我所有的罪，洗净我所有的罪。看到圣经里面讲了，洗净我所有的罪，而不是一部分的罪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所有的成了，全部的，全部的罪。人下地狱的理由是什么？为什么还有人去地狱？因为他，是因为是我们犯罪，我这个人犯了很多罪，因罪我去地狱吗？当然不是的。人们不信耶稣基督所做的事，为罪是因他不信，不信，信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神的震怒常伴着他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得救它的意义有不同的表现，但是它都是一样的意思，罪得赦免了，我的罪都赦免了。人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，得救了，重生了，一样的意思，成为神的子女了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会说阿爸父神，我的父，我的神，我的主，会这样称呼了。获得永生，永远的生命，白白的称义，这个叫得救。我得救了，我很开心。得救，罪得赦免。什么是得救啊？明白什么时候罪得赦免，卸下这个罪的包袱的时候，这个叫得救。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见到主的时候，谢谢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因我的罪受死，你的宝血洗净我所有的罪，谢谢，这个就是福音。好的，话语就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话语。蛮有慈爱怜悯的神，感谢你，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，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，赐予我们永生的盼望，我们真诚的感谢你。在以后的人生当中，让我们活出基督， 不管是吃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以荣耀神为中心的生活。同时，我们周边还有很多的亲人和朋友，不管得时不得时，都让我们大胆的见证神的福音，与更多的亲人朋友分享这珍贵的福音，也求神珍贵的使用我们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